时间呢，我们是从1:15到2:45，不超过3点哈。那我们特别请到这个陈丽仙姊妹啊，来跟我们分享。那么陈丽仙姊妹，我想大概叶以堂都很熟悉她哈 ，Nicole， 她是我们的执事，那么也是啊加州职业的心理治疗师哈，是 license 的这个 social worker 哈，所以她在很多方面的领域啊都非常的清楚，特别是在北美的状况哈，不管是临终关怀也好，或者是像这种家暴的关怀，都是在他的这个专业范围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家暴与自杀。那这个题目也许有些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就觉得说这跟我没有关系哈，好像我也不会家暴啊，甚至也不会想死哈，所以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周遭里面，我们会碰到有些人有家暴的情况啊，或者想死的情况。那么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帮助他？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是除了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自我认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在你的生活周遭有碰到有些人有家暴的情况，你怎么样来帮助他，来寻求好的资源哈。那么家暴这个问题好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似乎好像很遥远哈，我们觉得说家暴这个问题好像不存在哈。但是事实上在我过去将近20年的牧会里面我处理的个案有一些家暴的个案都是到最后非常的以悲剧收场那这个家暴的问题是在冰山底下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听过，没有碰过，那就好像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事实上在一些资料的统计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哇的确是很严重，只是我们比较少把它摊开来谈而已哈。那么这个家暴也不一定好像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暴力相向哈。那么我处理过的个案里面有碰过一个个案是妈妈被儿子家暴，而这个儿子呢不是18、19岁的儿子家暴他的母亲，6岁的孩子家暴他的妈妈因为他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所以这个孩子心里面不平衡，接着说他父母离婚造成他今天成为这个没有爸爸的是妈妈抚养他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所以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到他的妈妈身上。所以他对他的母亲从4、5岁懂事就开始予取予求要电动玩具，要什么东西他妈妈一定要满足他，那要没有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丢东西甩东西。等到他6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已经很高很壮他不但是打他妈妈，而且把他妈妈的车子砸烂了就是为了他妈妈不给他买一个东西，所以他把他妈妈的车子砸烂，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到我服务的一个中心来寻求帮助那个妈妈是很可怜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孩子。那这是我听过这个孩子对母亲的暴力那当然我们听到情人之间的暴力啦这个亲子之间的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家暴与自杀这个题目，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要怎么样来帮助别人，那有哪些的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也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只是被隐藏起来而已好，那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也另外做一个广告，我们除了今天以外，另外在7月24号我们这个礼拜五会有一个面对经济海啸的挑战，还有在心灵职场上面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改变我们请了两位专家李敏华姊妹跟黄家颖姊妹 啊，他们会为我们分享，我们会在大堂有特别的聚会。那么参加的人呢，我们也会送给每一个人有一本《患难中的天使》这本书，是专门针对在这种经济风暴里面，那我们怎么样依靠神哈？那靠着神的话来走过这个经济的风暴。那么我们教会有订了300本这样的书，要送给每一位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消息 pass 给你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也能够一起来参加。好，我想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啊，在这个主日的下午，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一同来研究，一同来关心在我们生活四周围这些碰到家庭暴力的，或者面对生死存亡关头活不下去的这些人。主啊，我们怎么样以你的爱，以你给我们的智慧来帮助他们，来解救他们。主啊，就求你透过今天的讲言，尼寇他所分享的讲的信息，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点燃从你那里来的爱，我们能够来爱他们，来帮助他们。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聚集。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对不起，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先问的？来，是本来是混在一起，后来好像业余会另外有聚会啊，会另外安排，但是是用国语发音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机会，也欢迎粤语堂的一起来，谢谢。好，那么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陈丽仙姊妹，我们鼓掌来欢迎她哈。
各位弟兄姐妹好，各位弟兄姐妹你好，有多少是讲普通话或是国语的？只能听普通话国语的，那我们就用普通话啦。广东话的人，我们每一次都是有一个我们的弹性很高，所以我们不要紧，我们就用普通话。那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啊。在过去做辅导方面呢，或是当社工社会工作人员的时候呢，都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家庭的暴力。那你们手上的资料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假如你看看你的资料的话，你就会看到，哎，怎么 ACC 危机关怀讲座，然后隔壁呢就是一个什么是简体字，然后呢旁边是什么是家庭暴力，这是繁体字。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也有从中国大陆熟悉简体字的人，也有从其他的地区来的熟悉繁体字的人。那我做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没有我的 computer 只能做一种的语文，那后来我到另外一个 computer， 它也只能够做另外一种语文，所以呢我只好把这个合并了，这样子也好，就让我们了解到我们都是有不同的啊。虽然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语言也还好，我们的语言都是共同的啊，但是文字上面也许就有不一样的。那我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是让大家我感觉到我们都要不同的，来自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文化啊。那现在我们都同样来到美国的地方，所以呢也是有美国有一些的法规，有一些的定的政府的规矩，那我们也来借着今天来认识。我想先问一下哈，在你的原居地，你的原居地来美国以前哈，假如你听到人说老公打老婆，通常有什么反应呢？甚至是你童年的时候哈，这种状况有觉得很出奇吗？还是很普遍的事情？正常的事情哈，老公打老婆有没有？大家除了师母的哈， 是不是很普遍的？假如在你的原居地，你听到人家哎呀，谁被打了？然后或者，也许是你的邻居，你听到他们很大声的吵，这种状况普遍吗？普遍哈，请举手，普遍的哈，很普遍，哈，很普遍。爸爸妈妈打小孩的，普遍吗？谁被打过的？谁从小有被打过的？有哈 ，OK。那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家庭里面的家婆跟媳妇吵架的，有没有这种案例？有听过吗？有，甚至也可能发生在你周围啊，你接近，也许在你家里哈，也可能有。有听过说，哎，谁谁谁，他自杀了，有吗？有听过吗？你有邻居自杀过吗？你有亲人自杀过吗？没有啊。你有同学朋友有听说过吗？有啊。还有就是在你周围的人或是你的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曾经有过被称是发癫啊，发疯啊？有没有听过这种或者看过这一类型的人？神经病啦，啊，骂人，你神经病啊，你怎么这么吵啊，什么什么，有没有？有听过哈？然后这个神经病是怎么样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形容一下。乱骂人的。还有呢？啊，疯疯癫癫的，穿衣服乱穿的，化妆化得很夸张的，啊，蓬头垢面啊，或是我们常常在路上也看到一堆的人衣服都怎么这么黑呀，啊，就是流浪汉。其实呢，我们今天我刚刚所讲的这些的题目呢，在我们成长或者在我们的老家或者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也许没有你，也许曾经在你身上发生过，也许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但是呢，我们都是这种的状况呢，都是普遍都会在社会里面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定义哈，就是家暴的定义。我们来看哈，在你的手上面，其实呢，任何发生在家庭里面有贬低或是驾驭对方，令到对方失去自信或是自我价值的行为呢，均可构成家暴的。这里写的还是罪性哈，罪性啊，不是说普遍。我说哦，这个骂骂人没关系嘛哈，但是在美国，我们现在在讲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他很重视人权。好重见，有没有人听不到啊？有没有人听不到普通话的？没哈 ，OK。偶尔我会用广东话讲一些的字眼啊，比较清楚。我用广东话来讲讲个定义哈。所以家暴的定义呢，他就说任何含有贬低或者驾驭对方，令到对方失去自信或者自我价值的行为呢，都可以构成家暴的罪行。在美国，像我刚刚讲的哈，很讲究人权。什么叫讲究人权？就是说我要尊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对人的讲话或是对人的态度呢，就是人家也是同样，我想人家怎样对我的。假如人家对我不礼貌的时候哈，就违反了我的人权啊。原来这一个概念呢，也幸好我们在美国哈，有这一种的概念。原来有很多的世界其他的地区呢，是不是这样子讲的？他是骂你就骂你啊。假如你比较农村啊，穷困的地方的时候，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带我们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对人有一种基本的尊重。就是基于这个尊重的时候呢， 变成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呢，也有一定的应该要遵守的规矩啊。另外定义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家庭里面任何可以引致身体受到伤害的行为。今天我们把自杀放在这里面啊，因为呢自杀好像啊看起来呢好像啊是这个人自己做一些的行为造成自己身体的伤害啊。那当然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哈，当然也是有，等一下我们在谈到自杀的时候呢，也许呢有比较多的资料。还有在我讲的过程里面，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请你把它写起来哈。在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发问问题啊，这样子呢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不是光我在讲哈，但是你先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当讲到在家庭里面发生的暴力的时候，很自然呢我们第一项呢，第一个种类呢，我们会想到就是夫妻之间。哇，我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童话故事啊，看卡通啊，然后呢这个皇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呢，就通常就是结尾了哈，那个故事的结尾，他通常是下一句呢就是讲皇子跟公主结婚了以后呢，就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你有看故事啊，童话也是这个结局哈。那个时候我也很高兴，哇，真的好，所以就期望我的皇子快来哈。但是呢，慢慢当我成长的时候，我发现，哎，不这么简单呢，自己的家庭里面，我邻居的家庭里面，我亲戚的家庭里面，常常我都会知道有这种的事情存在啊。是什么事情呢？最普通的吵架的机会很多，原来新婚的夫妻他们牙膏怎么去，有人已经笑出来了哈，牙膏是怎么挤的啊？有一些人是从一直直很有规律的挤的，有一些人是乱挤的啊。还有厕所板要不要拉起来？先生说要不要拉？不要。太太说要不要拉起来？要盖起来或者拉起来哈。这个常常会是这样子，会造成一些的吵架。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啊？还有钱怎么用？特别假如家里面哈，先生是在外面打工，太太在家里上班，当家庭主妇的。那个财政的大权操在谁的手里？先生的手里。先生账单来了，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然后太太呢，那个对话就说，这个东西买回来大家吃的嘛，你也有份吃的，我没有这么多的啊，吵架就出来了所以还没有结婚的人有吗？这边有吗？ OK， 没有吓到你们哈。原来呢生活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意见不一样。有些的人他会在外面哈，通常都是当我们有时候听到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埋怨，就是我先生什么什么，其他的人呢通常就会说啊，怎么会呢？你先生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吗？又常常讲笑话的外表很好啊。对哈，真的对外面的人跟对家里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的，因为生活太密切太接近的时候，很多丑陋的地方都会露出来了所以呢有时候特别是讲话那个沟通不良就会制造很多的误会沟通不光是讲话还有你的脸色，还有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神有时候可以杀人的，有没有人经过？有没有人知道眼神也可以杀人的？你看他那个人还是不看那个人？你讲话的语调是怎么样啊？哇，很厉害的所以呢， 这种的状况，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处理，那就会继续。有些人他说，哎，没关系啦，我就让让他了啊。好，让，原来人有一种的惰性，就是你的行为没有后果的时候他就会继续了啊。假如他的不尊重对方的行为，他的脸色哈，没有对方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不是这样的，对方哈，就算了吧，我就哎这样子就算了。那他不知道原来他这个脸色，他的语气伤害了别人，他就会继续哈。像我们也是一样，假如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迟了5分钟，没有后果，老板也没有讲你，你下次还会再迟5分钟吗？或是更多的时间吗？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行为呢都有后果，只是说有时候这个后果我们没有去没有后果哈，没有后果的时候状况呢就不会哈改变的。在美国，他们的一个2007年的啊，不是，先讲另外一个哈，他说哈，在每一个年度里面被谋杀的女性啊当中，大概有1/3是因为家暴引起的啊，1/3每一年的谋杀案里面，大概1/3她是因为家暴，所以被她的丈夫或是她的同居人或是她的男朋友啊，或是一些的其他的家人啊杀死谋杀死的都是啊。还有，那你就说，哎，那家暴是不是一定是女生是受害者呢？还是说啊，我听到男生的声音说是不一定，女生没有讲哈。那2007年的数据呢，他说每100个男的打老婆或者打女朋友的当中哈，也有40个是女方打男方的啊，不过男生呢比较多一点哈，100个男的打女的，40个女的打男的。所以姐妹们啊，看我们今天哎，还是蛮平均，姐妹还是比较多一点啊，希望多一点的弟兄哈来听的时候哈，不是说你们会打人哈，因为你们听了哈，你们可以影响你们的同期哈，其他的男生也可以影响你们的后裔啊，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的时候，你们的儿子或者你们的女儿看到你们榜样，他们会知道哦，一个男人应该怎么样来对他的太太，对他的小孩啊，应该用一种什么样怎么样叫尊重别人的方式来沟通。那说到家庭暴力，特别是夫妻或是一起居住的哈人啊，那个或者男女朋友的啊，基本上哈身体的伤害了，打了啊，或者踢了，或是摔了哈，把整个人推啊这样子哈，这种因为我接触这个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很多的时候我接触一些这样子的个案，我听到我心里面都寒的哈。有一个案例也是已经卖了报纸哈，他的家人那个女的已经被打死了，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因为带着他儿子来美国啊，没有儿子没有哈，他一个人来美国，然后打工，希望找一个好的生活。那后来呢，有一个男的啊愿意跟他结婚，这个女士真的她很希望有一个绿卡，所以呢她其实已经听说这个男的过去的历史就是会打老婆的，前一个老婆还是两个老婆已经被打跑了，那她就愿意跟这个人一起啊生活。那后来呢，这个人就开始他的本性又回来了，又打这个新的太太，然后这个新的太太呢，他就说哎呀没事了，算了吧哈，因为看 看 我是他的目标就是让他拿到绿卡，他也申请他的儿子从中国大陆来。那这种的生活哈，这个男的一方面哈会打他，第二方面他赚了钱哈就要拿他的钱啊，还有用很难听的话来骂他。那到最后一次呢，就是他的这个本来这个女的她的一个姐姐还是妹妹跟他们一起住的啊，后来那个姐姐还是妹妹也承受不了，她就走掉了啊。她也警告她的姐姐，她说你不要再留在这个婚姻了。那个这个女士继续的说，哎，没关系了啊。所以有好几次呢，其实很重的伤去看医生，医生问她你怎么会这样子伤，她说我自己摔跤碰到了。哇，你看这个好可怜的一个哈，他就是出于一种的，他就觉得哎，这个忍一忍哈，忍一忍。所以这个忍，大家知道忍字是一个刀下面插在心啊，所以这个忍一直忍下来。然后这个丈夫呢，他也是一个有真的有病态的人。那后来最后一次呢，就是没有，就是把他给打死了，真的打死了哈，好可怕的哈。还有呢，就是心理啊，所以这个先生哈、啊，也许也常跟他讲啊，我就用，就用绿卡来跟他讲，你不听的话，我就不帮你办绿卡哈、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任何的人哈、啊，我们上过这一个堂的人，你知道，在美国，假如哈、啊、有家暴的状况出现，而太太或是丈夫是正在申请这个绿卡的哈。啊，这个先生或是那个配偶讲的话说，哎，你这样子我就帮你申请绿卡，那个也是一个啊，那个就是一个不用听他的，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讲什么啊。因为有家暴的状况的时候，申请绿卡就已经不是先生申请和不申请，而是他基本上有这个法律上面哈、啊，政府会帮助这个配偶，被打的配偶去拿到这个哈、啊，这个身份的。还有一种的虐待是很可怕的，是性的虐待啊、哦。以前没有这个 concept， 就是说先生强奸太太哈、啊，以前觉得你夫妻嘛，你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其实也提到人权的问题。假如太太不愿意的，她不方便或者各种原因的时候，她有权去拒绝啊。啊，那当然啊，我不是在这里说是啊，太太要拒绝，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这个要沟通啊。假如没有沟通啊，硬这样子了，要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性的虐待啊。还有一些是干涉日常生活、社交，控制他，不让他认识朋友，不让他去上英语课，不让他跟邻居讲话，不让他打电话，不让他用电脑，就是很多的管呢、啊，管得很厉害的哈、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的精神虐待啊。也许他没有打，他没有动手啊，但是他有言语暴力，他有这种的经济的封锁，这种也是算是一种的虐待。那假如啊，通常以前哈、啊，以前你在美国的话哈、啊，你打电话911警察来了啊，你什么事情？他打我哦、啊，那个啊，那这样子呢，他们警察就会说，你自己搞好就算了，我们走了哈、啊。我不知道，可能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是不是也是这类型的？但现在呢，警察也受到训练了，现在他们呢是非常的快。谁一打911，他们来看到这些状况，有打架的状况呢，他一定会抓的，哈，一定会抓的。这些小孩子要管好。跟我讲的话题有一点的关系哈，没有管好哈，没有管好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麻烦会出现啊。 刚被抓到以后呢，有时候有些太太她心软呢，或是有些被打的，我这样讲，被打的配偶她心软，她就说，哎，没事没事，她一说没事，真的假如警察走了以后呢，第二次又来又是这样子的话呢，警察还是会把人抓走的，会下在监牢里面，过个几天，假如有人去担保的话，那就出来，不然的话呢，也看那个被打的状况有多严重。近年来呢，已经是非常，去年这个警察去年的非常好，他们很快就会抓走，然后呢，后果是什么呢？一个是坐牢了，假如很严重的就会坐牢，另外一个呢，就会带到医院去验伤，登记照片，这种的 case 会被 prosecute， 会法庭呢会来做这个控告的，那控告之后呢你就很麻烦，你要去上假如是还是不是太严重的话，你还是要去上课，上一种叫家暴的课程，是52个礼拜的，每一个礼拜2个小时你说可以讲价吗？快一点可以吗？不行，52个礼拜。还有呢，要去接受个人的情绪管理的课程，那个是辅导课，一次100块钱，100块钱。那到恩泉的话有嘉奖，但是呢，这也是额外的开支。然后呢，你说 OK， 那我上完以后就好了假如你家里面有18岁以下的小孩子，因为你这样子的状况以下，那个小孩子也被带走。最近我有一些的个案，就是家庭夫妻的事情打得很厉害，所以小孩子带走了。再问小孩子呢有没有打你们？他说有那就进入这里的第二项，虐待儿童。所以这个家庭里面不光是虐待夫妻之间的打，就是家暴还有虐待儿童。美国对于儿童非常重视，小学幼稚园已经教小孩子怎么叫 appropriate touching， 恰当的身体触摸，或者 inappropriate touching， 不恰当的身体接触，也教小孩子有谁打你，你要告诉妈妈、爸爸，或者告诉学校的。所以有一些的案例我接到一些的个案，那家长来了，他说：“我们没做什么嘛，又把我们抓了，让我们去上课。”他们心里面就很不平衡就觉得这个政府为什么这样子麻烦什么什么的但是呢，在这样子埋怨很自然，我知道是会有的但是呢，你要懂得这里的情况，就是你假如为这个身体的虐待，我讲一讲身体的虐待，你打他当然不行所以呢还有就是你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吃饭的意思是长期不是说有时候他不乖你，他不肯吃饭，8点钟时间过了，他不是说一次这样子这个不算但是呢，假如他衣服不够，或是他很脏，他有虱子这些呢都可以被视为是你忽略了这个小孩子的照顾。语言的虐待，我们刚刚有讲骂这个小孩子你没用你不如死掉，这种的话也许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有被这样子骂过，但是在那个社会里面这不算是虐待，这是甚至那个妈妈会告诉老师你教好他你就打他，我不会骂你的现在没有这回事的，完全不可能要打的话任何人要碰到那个小孩子都他有很大的危机的所以我们的老中的朋友们特别假如有刚来美国移民的教会的朋友呢，真的这方面可能要提醒他不要以为说骂一骂没关系骂一骂就不行了小孩子会回家回到学校讲或是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伤口，那医生也是在 所在美国法律上规定哈，医生、社工人员、托儿所的老师、甚至教会的人员哈，都是有这个要一定要去报告啊。报告什么是？报告有怀疑虐待儿童，你不需要亲眼看到哦，你有怀疑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去报告。那虐待儿童还有感情啊、语言的虐待，还有性的虐待。谢谢。我来了美国，真的眼界大开了，哇！听到这些的性的虐待，吓死人了啊！因为哈、啊，中国人比较少一点，但是也有哦，继父跟继母啊、继父啊，跟小孩子、跟继女、继儿子之间哈、啊，会好多这些的性的问题，或者妈妈的男朋友性侵犯他的女儿啊，或者是哇这种一大堆的，好可怕的啊！当有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也小孩子也赶快会被拿走的，就送到一些所谓的 foster home 啊，这寄养家庭里面。那在寄养家庭里面，啊，因为你要想到这些小孩子他们受到这种侵害呢，对心灵有很大的创伤，所以小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大人至少可以讲出来，我被这样子侵犯了。有时候小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啊，甚至大人有时候也不愿意讲，因为感觉得很没面子，很羞愧。那小孩子更加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但是他有这一股气，他就会在行为上面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不听话比如说有一些已经应该可以长大了五六岁，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大小便的，他会regret， 他会回到年小一点的时候，他会开始撒尿啊，控制不了，好像变成他婴儿期的那种的行为。很多的青少年哈、啊，他们长期被虐待，但是没有讲不出来，他们就变成很滥交啊，或是呢，他会去吸毒。他会去用药物来麻醉自己，喝酒啊，啊，都有这种很多的问题哈、啊。所以不光是你哦，可他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后遗症是非常的深远。那在我的个案里面，当我问他们啊，这些父母他们因为被虐因为虐待儿童，要求啊法庭要求他来个人的辅导或是家庭的辅导。当我问到他们，你自己成长是怎么样？他们自己也是哈、啊、被虐待的，啊，所以这种呢是变成一个循环，一代传一代，好可怕的，好可怕的。还有这个 social cost， 社会上对个人的影响有很严重的哈。阴影啊，或是有很多因为这个虐待的状况没有讲出来，到几十岁的时候哈、啊，因为压抑太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状况，常常这里痛那里痛，检查了心脏很好啊，忽然间会哦一下子心跳得很厉害，好像快要死，进去 emergency room 又出来了哈、啊，来回去哈、啊，好多这种状况，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过去没有处理好。一直的累积，因为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些情绪上面很不稳定，情绪上很不稳定啊 ，K 药啊，抽烟啊，酗酒啊，酗酒啊，啊，这种的状况就是有很大的 social cost。你要上班的话，你的精神也没有完全的一个好的精神啊，你做事啊又这样那样啊，有很不就是很。很多的障碍啊，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活出神给他的那一种的潜能，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social cost 之外呢，政府也付很多的钱去处理这些被虐待的家庭，有虐待的儿童啊，啊，每一个儿童哈、啊，我告诉你，当一个 case 出现了证明说真的有虐待的状况，小孩子被带到寄养家庭，政府其实是我们全部人的钱啊，政府要每一个月付这个寄养父母的钱， 还有有 social worker 要付 social worker 的钱，还有这个小孩子要去接受心理治疗要付心理治疗师的钱，还有这个小孩子他的父母或者他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法庭也要求哈这些父母要接受个人辅导，然后很多这些父母不一定有工作，不一定有钱，所以他们又要去政府付钱的机构接受辅导，好昂贵的一个，好昂贵的哈。在假如寄养家庭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小孩子，没有办法照顾的话啊，他的行为也许太严重了，就要把他送到那个叫 group home， 就是一个团体的生活的地方啊，一种的就是寄养之家，就是好几十个小孩子一起啊，在那个家里面又有另外的开支，又有另外的啊，很贵的这个虐待儿童，这个代价非常的高昂。然后呢，随时这些小孩子他们情绪不稳，他们又会自杀，或是割这个割那个，或是他会搞别人，他会骚扰别人。哇，有些他们就会进入这个犯罪的啊，犯罪那个领域，好可怜，也很可惜的。所以我一直在讲的时候，我想其中一点，我希望你们开始去想的话，不要想说，哎。这个跟我没关系啊，我家里很好啊，我们都啊，大家都很好哈。对，感谢神。我讲这些，让你去想，留意你周围有没有一些人，好像有这种的状况，啊，好像这个太太常常被哈、啊、管得很严的时候，你怎么去哈、啊？你不是专业的辅导人员哈，不是叫你去当他的辅导，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可以怎么去关怀这种的家庭？你可以怎么敏锐、敏感于这些家庭？哎，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给他们的一些资源？因为常常这一类型的家庭，他们往往都是很 isolated， 很怎么翻译？很隔啊，很封闭的哈、啊，他们也许就是自己家庭里面哈、啊，也没有朋友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危机，有问题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找帮助。也许你能够做的就是去关怀，哎，你带小孩子下课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脏头脏脸的，哎，注意一下，有没有啊，留意一下他的家长有没有。在有没有给他好的照顾啊这些啊，也许因为你这样子的留意注意的时候，也许可以防止一个家庭里面一个新的虐待儿童的个案出现。也许你某一次带一个朋友到教会来，给他们有一种的社交，一个好的社交的或者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管道。也许你就防止了一个虐待家暴夫妻有出问题的一个状况。好，虐待老人，大家知道每年在 Los Angeles County 罗省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有多少个新的个案是关于虐待老人啊？我这里写老人，我先讲。还有除了老人以外，还有是有特别需要的成年人。怎么说呢？就18岁以上哈、啊，一些假如是比如说是智障的，假如比如说是他有伤残的、有缺陷的，他有比如说是长期住在护理院里面的啊，虽然他没有到65岁，老人是65岁以上哈。啊长期卧床的病人，这些都是有特别需要的成年人。有一些有一些是diabetes 糖尿病的病人，他们两个腿都被锯掉，那他们长期没有动或是有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啊，要很小心，因为呢 有时候照顾的人也是很辛苦的哈、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一天不动，就这样子睡着，他的背这个痔疮就出来了哈、啊，痔疮出来很难好的。有一些的个案发生呢，不是说他骂这个或者哈、啊、也骂。忽略生活上面需要的照顾，这些当然也已经构成一个虐待老人或是虐待有特别需要成人的啊、一个成因。还有一些就是他忽略了的照顾，普通一个躺在床上的人，他需要两三个小时要帮他转身，让他的血液可以流通。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个褥疮就会出来了。所以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能够去护理院，你知道护理院他们人工很少，钱很少，但是他越来越照顾的人越多，他会忽略，可以去看看这些被忽略的躺在床上也许已经没有家人的病人，让员工知道哎，有人关心，自然都是这样子的哦，有人关心这个人照顾比较好，也许啊可以去这样子去帮助他们。还有一种呢，特别老人会出现的一种的虐待的状况，就是忽略自己的照顾。有些老人非常的硬，虽然他啊生活上面他很多的状况已经不像从前，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我就管我自己，你不要跟我讲。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这个老人家就是。家里面全部都是东西，全部都是东西，别人的垃圾他就捡回来当成他的包，这个会造成一个，所以我去到他的家的时候，我就要发一个 report， 这 report 不是别人虐待他，是他自己虐待自己，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不卫生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我希望这样讲的时候也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也很喜欢收藏东西的也提醒我自己，提醒大家不要到那一步啊，真的东西不重要啊，我们够用就好，所以不要，也现在经济也不好，我们也不要乱买东西了啊，互相提醒。在老人的虐待上面哈，还有一个状况就是经济的虐待，怎么说呢？老了，耳朵不好了，眼睛蒙蒙的啊，签名，支票的签名，还有钱嘛？老人家还是有点钱嘛哈，签名哈，叫人家帮他弄哈。这个经济上面虐待老人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不是说以前没有哦，而是因为现在呢也开始有这个意识，就是经济侵略也是一种的虐待老人啊。这个呢特别在 Glendale 地区呢，他们的警察局他有一个分部专门是处理这些老人钱被盗用或是他的产业被盗用的啊这些的个案啊。所以这一方面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因为等一下有一段时间是给你们的，让你们来想一想你自己究竟可以怎么做来防止或是关怀你周围有需要的人。有些家庭里面因为舍不得放老先生或者老太太到疗养院护理院去，所以在家里照顾，但是啊，很老实说，照顾一个病人，卧床的病人很辛苦的。这些照顾者往往是他们的媳妇或是他们的女儿，这些人要看着老先生老太太，睡也没睡好，因为老先生可能晚上一天一个晚上去七次洗手间，但是其他的家人就说哎，你没事做你就照顾他好了，这个照顾者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要关怀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子的照顾人， 他们连教会也来不了。那你们可以去看他吗？可以给他两个小时所谓的 respite， 就是给他两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你去帮他看看这个老先生。当然你要学一学怎么去照顾 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去想一想。第四，自杀。从前在英国，自杀呢是一条罪。当然那个人假如成功了，你告也告不进去了啊。但是假如他没成功的话，他要坐牢的。不过听说呢，近年来他们已经取消了这个法律。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一个人有自杀这个行为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个态度去看他呢？他犯罪了，圣经说不能够这样子做的，他犯罪了，鄙视他，指责他，还是其实呢要帮助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自杀？没有吧啊，除非真的是有一种，大概没有哈，这个是反常的。自杀这个行为其实呢，你自己问一下自己，在你人生里面也许曾经有过这种的想法啊，但是同时你也看到，哎，你生命里面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希望，完全绝望，所以你又活了啊。那我自己也在我小时候，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哦，因为当时对自己很不满意啊，学业成绩不好啊，又不够漂亮啊，又没有人喜欢我，感觉哈有自卑啊什么，我也想过这个念头，我也有过这个念头，我还想到哦用什么方法哈，但是后来没有做啊，感谢神对我的爱。但是这个经验呢，也提醒我，今天我进入这个行业，当一个心理辅导的人员，我更明白啊，其实这个念头会有，但是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给他看到有希望。自杀的人常常就是已经看不到希望了，绝望。然后基督徒哈，我们神有三样很重要的，信、望、爱。我们怎么可以哈帮助啊？假如你要知道，你留意到你的他喜欢跟我一起讲话，你留意到你周围有一些人他有这种的状况，或者还就是闷闷不乐的时候啊，你也许你就开始要注意他，你要给他关怀啊，你不要当他的辅导，你不要告诉他，哎呀，你不要自杀了吧啊，你要鼓励他，哎，你要去找一个就是找个人谈谈呐 啊，你陪伴他，你不要怕了他跑掉啊。因为自杀也是有很大的 social cost， 那后遗症呢，就是通常一个自杀者他死了，他周围的人常常带着歉疚过日子，很痛苦的。所以留意你周围的人有没有这种的状况。然后自杀的一群人里面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他的严重的精神的状况啊，严重的到进入第五项，就是精神病，严重的思觉失调。所谓的思觉失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新的字眼哈，思想感觉失调了啊。精神病其实就是这样讲的话，就是思想都往一面倒了，都往了负面的方向啊，看不到前面，看不到的路，感觉从这个思想引发的感觉就觉得哎没希望，没有意思了。严重的 哈，就会有各种刚刚大家讲发疯的行为，那是严重的哈。精神病有不同的程度，也有不同种类的精神病，不要一竹竿就说，哎，以偏概全，精神病，你有精神病，哎呀，发疯了，不是的，不是的哈。精神病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只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才会出现啊自言自语啦，或是有幻觉、有幻听，或是有一种的妄想狂，觉得哦，我就是神呐、我有看过这些的病人哈，哇、哦，耶稣跟我讲话，叫你们这，我讲的头头是道啊，有这样子的。哎，我是神派来的啊，什么什么，耶稣是我的哥哥，什么什么，你就听没几句，你大概就知道哈，这是严重的思觉失调。像这种状况，我也看过好几个，有好几个妈妈或是父母老先生老太太要到辅导室里面，他说。陈小姐，你能不能去我家？我儿子啊，在家他就是这样子的，每天晚上不睡觉，就是在敲门，然后呢，就说那个时候还是Bush当老板，当总统哈、啊，他说Bush派人来了，直升机又在监视他了，电视又在监视他了哈、啊，他说你可以去帮我，我说因为我那个服务单位不可以这样子出去，唉。很可惜哈、哦，问他这状况有多久了？十几年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十几年现在才来找人呢、啊？哎呀，我们以为他没事了，就哈、啊，他们没有讲的是他们非常的羞愧。父母把精神病看为是一种的羞耻耻辱，所以呢，儿子需要帮助，他们也没有。儿子一般精神病的病人，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病的。然后父母也随便了啊，好吧啊，一方面是儿子不肯去看，一方面就是自己感觉有耻辱啊，就好吧，他说。不用去看，没事就好了。这个中药嘛，针灸嘛，啊，我没有说针灸中药不好，但是病啊要对症下药。在美国，精神病的处方药物已经研究的非常的好，有各种不同的药，这种药不对的，你可以换别的药。很多人问我，陈小姐，这个药我一直要吃下去吗？我说你有血压高，你要吃下去吗？你的药不吃你可以吗？你说呢？谁可以告诉那个人说啊，你有血压高你不用吃药，谁敢讲这句话啊？有一些精神的病的症状啊，就是也许真的需要一直吃下去，但又怎么样呢？严重的糖尿病人，他们就要打针啊。你说我可以不打针吗？我怎么回答呢？谁敢说不打就不打喽？一定要对症下药，一定要对精神病有合理的认知。你心脏有病，你去找什么医生？你会去看医生吗？先问这个问题。你心脏有病，你会去看医生吗？会。为什么？会死人的啊。OK， 答得好。你感冒，你会去看医生吗？不会。为什么？小病。OK， 好，讲得好。精神病，我告诉你。不是小病，忧郁症不是小病，而且哈、啊，忧郁症它会引起其他的病。一个忧郁症的人呢，严重忧郁症的人呢，他会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失去兴趣了，然后呢，他就整天哈、啊，也许动也不动了啊，就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假如这个是一个糖尿病人的话，并发症就起来了，因为他不运动，他血液流行不好，他的脚被锯掉，锯掉了脚以后，他情绪更坏了，他又继续然后呢，甚至会有严重的话，会有幻觉，会想自杀这个很严重的病。所以上完这一堂以后，假如你知道有人有精神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哎呀，没事，哪有精神病这回事啊？哎呀，算了算了，你祷告就好了。祷告，你信心不够，你祷告就好了。哎，神也容许有不同的病啊。神没有说你心脏病了，你信心不好，你信心够，你祷告够，你心脏病就会没了。这个是绝对不会讲。那精神病同样也是一种病，千万不要告诉人你信心不够。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呢，在你的这个叫什么 flyer 后面这是社会资源，这里面呢就有各种的求助的热线电话当然紧急状况下呢，你就不要打这些电话，你就打什么911911。好，然后家暴热线它有一个叫 Center for Pacific Asian Families， 有两个电话有800的电话是24小时的，还有一个 YWCA Wings 中文热线，这个电话呢就是有中文的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打去。还有呢，我知道这个 Wings 呢，他们也有一些的特别的课程，是当辅导当义工的话呢，你可以去接受训练好像我们就是 Isabella， 你去过这个 Wings 的训练，有几个小时，要40个小时的训练，是好不好？这个训练好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你可以接受训练认识多一点这方面的资料假如你愿意从往这个方面去建立自己的话这方面的资料，假如深社区中心就在我们附近，还有呢全国家暴热线，假如你有一个朋友他不在这个地区的他告诉你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家里发生这样的状况，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个800的电话是全国性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洛县的家暴热线，也有一些临时紧急的庇护所让一些的被，但是呢这个临时庇护所呢，他暂时来说只接受女的跟小孩子男的就没有一个庇护所。还有 YWCA 中途庇护所也是同样的类似的一些的机构还有法律还援助写错了这个法律援助常说要很贵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大家把它真的要登记起来，这个电话它还有中文的307-3650内线233，那个是中文的英文的是800的。另外就是虐待儿童的也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全国性的一个 hotline， 另外一个呢是 Los Angeles 本县的这个电话。假如你看到或者你怀疑有，你不需要跟那个家庭讲你自己可以做一个不记名的一个报告也可以的然后呢就是由他们来去做调查。再下来呢就是虐待老人或者有特殊需要之成人的这个热线的报告的电话，也是800的电话。再下来呢是防止自杀，很多时候一个人他想自杀的时候，只要他有人跟他讲他打电话跟人讲他那种的激动的情绪呢就会过去了。 所以呢，这里有两个电话，actually 有三个电话，一个是全国性的1800那个电话，还有一个呢是 Los Angeles 本县的哈1877727那个电话，还有310那个电话。谈到这个防止自杀的热线呢，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资料，就是这个防止自杀的热线呢，就是由 volunteer 由义工去听电话的。当然这些义工也是需要受训练的。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想法，我真的很希望啊，因为我也给这些电话我的客人去打的啊，有时候他们很绝望很忧郁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电话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宝贝。但是呢，我也不能够给他们这个电话，我给了也没有太大的用途，因为有一些客人根本是不会讲英文的。所以呢，假如你们中间有兴趣去接受这个训练的话啊，不远就在这个 West Side 哈，他有这个课程，是一年他们有三个课程，当然是英语的，他们也很需要讲中文的志工人员去帮忙啊。他叫那个我有带了他这个资料，所以甚至他们的 application form 我也带来了在这里哈，有兴趣的时候可能我交给刘牧师哈，因为我常在想，假如能够把全爱中心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我们也可以搞一个，不是搞一个，就是我的愿景了哈，不知道可不可能实现，但是跟你们来分享，我们可以有一些人得到训练的话，来听电话帮助我们讲中文的同胞，帮助一些已经要毁灭自己的人得到一个生命，那是多好的事情，多美的事情啊！但是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啊，所以你们来想一想啊。好，接着下来呢，精神科县立热线，像刚刚我讲到那些的父母家里有子女是有已经长期有这个精神失常的问题哈，我们讲到失常的问题会造成家人的骚扰，都可以打这个一个800一个213的电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打这个电话有一个好处，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的人员，假如你打911的时候呢，就一大堆警察就来了啊，救火车也来了哈，那个状况非常的啊，也许会让那个病人更加激动哈，也会有这种状况哈。但是，假如你打这个213的电话的时候，他们有受过训练的人呢，那个状况可能就不一样哈，可能就不一样。那通常打了电话去呢，他们就会把那个人呢，就是送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一般是72个小时，假如72个小时以内，这个有精神错乱失常行为的病人呢，他的情况平稳下来呢，啊，他就会被释放，然后呢，从医院里面就放出来啊，然后呢，就是要医院也会告诉他，你要去看精神科医师，拿药吃，稳定你的状况哈。这个是一个应该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好，那还有其他呢，就是心理辅导中心在这附近区域的哈，安全辅导中心，我现在也在 part time 服侍的这个中心呢，你就是一些的心理焦虑啊，情绪不好啊，或者人际关系有问题啊，你都可以去给他打电话，也是有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呢是按着你的收入来调整啊。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不会因为钱而拒绝任何人啊，但是呢是还是需要有一个钱来支持这个事工。第二个地方呢是华富服务中心，那我现在呢也是在那边服务啊，这个地方呢它也有辅导服务，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中心呢也接到很多政府的儿童局转介过来的个案。再有一个就是亚太家庭服务中心，也在我们这个附近，哎，怎么没了一个号码？287298 八 ，OK， 啊，二九八八，我这一张没有，OK， 好，是二八一九二八零啊，啊，对不起，这里搞错了，安全辅导中心的电话是28626281 9280，这里错了哈，这里29809280，请麻烦改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